奉耶稣圣名开始今晚聚会，一起唱诗301首。聚会啊，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大卫作哀歌啊，大卫作哀歌。那么我们的范围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从17节啊到27节这段的范围啊，我们要来读经，还有读经之后啊来做啊这个道理的心得分享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每一位啊读了这一段大卫所做的哀歌啊，可以给我们在啊这个信仰道理上面的啊支持啊。那我们现在啊一起来读经，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7节，旧约圣经379页，379页啊，我们从17节就读到27节完毕啊。17节要预备起，大卫作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萨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坡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剖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 此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进在阵上扑打，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喜悦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进扑倒，占据何进灭没。阿们。当大卫听了这个亚玛利少年人传的消息就是扫罗因为身受重伤然后后来就被就吩咐这个亚玛利少年人将他刺死那这是大卫单纯听了这个报信的少年人所传达的讯息之后，那么大卫的感情的表达那么在十一节就说了撕裂衣服，然后并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那这个是大卫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所传达的这个情感的表现。那么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我们的亲人或是与我们很亲近的这些亲朋好友那么离世了，那么我们心中会有许多的想法那么会想到这个人我们曾经跟他的互动，这个人我们曾经是有一起这个努力这个完成某件事情，或是同样在一个屋檐下同坐家人等等，那么生前种种的互动其实都会在我们的心中来怀念他。那当然我们思念这个人，我们会悲伤，甚至于会惊讶说早上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下午这个就听到他离世了。那这个是我们无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死亡的消息传到这边，我们不能说我没听到当作我不知道那就是不可能的，也不因为我们没听到这个人就永远活着。那既然这是事实的话，我们也借由圣经所记载的古圣徒，他面对他所这个在意所重视的人离世的时候，他的表现，他的他所要表达的情感，尤其又是大卫跟扫罗的关系那么他们是君臣关系，也是父子关系，因为大卫是做扫罗的女婿所以他本来就是有这好几层的这些关系的连结那当然在人生的最后这段时间，其实扫罗已经是心神已经是被恶魔所扰乱了，所以他有时候会无法分辨自己这个身心的状况，所以只要看到大卫就会引起他心中的那个愤恨，所以就会想要捉拿大卫，要去伤害大卫，甚至要把大卫给杀了那这个是被恶魔这个扰乱的时候，他就那个这个心就想要伤害大卫。可是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呢，又可以跟大卫认错说我真的是糊涂啦我错了啦，我有罪了啦这又是在撒母耳记上都有记载的那当然对于大卫来讲，他觉得我就是被追赶我就是不平安，我就是在这段时间真的是生活的不安稳因为要躲来躲去居无定所在这个地方住没多久赶快搬家免得被捉拿了好，那就是在扫罗还没离世之前，扫罗跟大卫的关系是这样的情况。好，那既然大卫在人生的以我们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觉得大卫被这样子被扫罗要捉拿要追杀被甚至于被逼迫了所以应该这个扫罗死了，他可以解除那个危机，他可以回家了他不用再受到这些威胁了。可是呢大卫在这里的表现并不是很高兴说我要回家了他是 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并且在十七节他写下哀歌。那这个哀歌看起来比较好像我们平常如果有机会我们参加丧礼的话，丧礼我们其中一个程序叫故人阅历。那这个介绍故人阅历其实是比较实在介绍这个人生前的一些实际的经历，那比较不像哀歌。那这个哀歌我个人感受比较像我们的什么教会代表来自劝慰词比较接近。那其实就是一种思念，一种歌颂。那当然我们的劝慰词其实固定版本，那这个最早期只有两种，一个是主内的信徒离世的讲法，一个是未信者的因为可能是信徒的家人离世的也要请教会来办。那么最近这几年呢总会有针对我们实际的需要这个劝慰词写的四个版本，因为针对不同的这个离世的人的情况那要写。那说起来毕竟这还是共用的啦，只要你有机会常常参加这个教会举办丧礼，大概这几个版本都会听过那都读一样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些古圣徒感谢主让他们有许多的心得感想可以写下很多的，除了去了解这个人的生前以外，他有一种类似我们像那个看诗篇一样那个歌颂思念像那个诗篇就算重那个颂赞神那这是我们比较缺乏的就是我们比较缺乏这个实际，像我们讲的蒙恩见证是讲实际的，可是呢蒙恩见证之后你的心得通常我们没有再进行下一步少数的人他有这样的心得他会写下一些这个心得的散文，甚至是可以用那个对句对仗的句子或者是讲用诗的写法那其实就像诗篇一样。所以大卫只是牧羊的少年人那其实在撒母耳记上有记载他是说话合宜，他不只说话合宜他还有这么好的文学造诣在诗篇写下这么棒的颂赞神的诗歌，在这里面对扫罗的离世他能够写下这个哀歌。好，请看第十八节，他说且吩咐这歌将这歌教导犹大人。所以大卫写这个哀歌他不只是写自己发表心得就算了，他要教导犹大人，所以在这一篇的哀歌里面是有教育的意义。好，所以就等于是教科书了这就是一个课文人人都要去读那读什么？读大卫面对扫罗离世他的心得感想。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卫在这一篇哀歌里面他在表达什么呢？好，那当然十七节他有目的说大卫作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所以这首哀歌所要纪念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扫罗，一个是约拿单，这两个是父子也是大卫的亲近的人，一个是他的君王，他的岳父，神的受膏者，一个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兄长所以他会常大卫都说我兄约拿单这是我的哥哥好，那再来好，我们请看十九节他的内文在这篇大卫写的哀歌里面，十九节说到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好，那从这段里面看不出大卫对扫罗有恨，如果我们以第三者来看说大卫都被扫罗追杀了那个真的是差点没命了甚至还要逼迫他国内躲不下去要跑到国外去了但是从大卫的第一句话就直接讲什么先呼喊等于说呼叫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所以大卫的对扫罗第一个称呼就是你的尊荣者。 是以色列人的尊荣的人啊。那确实全以色列百姓其实对扫罗是非常尊敬的。虽然圣经写着说他个人的因素要去这个追杀大卫啦，捉拿大卫，可是那个是针对大卫的部分是这样，但是对于全以色列民来讲，其实这是一个英明的国君。怎么说呢？如果有印象的话，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的二十节是当时百姓要跟撒母耳求立王之后，那么百姓的表达是什么呢？我读给各位听，在撒母耳记上的8章20节，这个百姓说，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好，所以百姓求立王，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目的，什么？为我们征战。所以在整个撒母耳记上，如果我们有机会细细的去看的时候，这个扫罗其实是符合百姓的期待，因为有时候他去捉拿大卫嘛，但是捉拿大卫的过程，只要有人报消息说非利士人来了，他可以立刻放下他要去捉拿大卫的这个工作这件事情，他放下掉头回去召集大家走去打非利士人。所以在百姓的眼光来看，这真是为百姓征战，他有做到。只是说我们再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只是扫罗没有听神的话，选择性的遵守。扫罗因为不遵守神的话，神离开他的恶魔来扰乱他，让他对于大卫的这个态度因为恶魔的扰乱心智涣散，而要去伤害大卫，但是只针对大卫而已，其实扫罗是对整个百姓是最好的，所以他能够为百姓征战，就算是人生到了最后他已经很害怕了，要跟非利士人征战，他还是要征战虽然去找了交鬼的妇人其实让他更加的恐惧害怕，已经是丧胆了，瘫在地上软弱无力，可是呢还是一样，时候到了还是要站起来走向战场，他还是要面对这个为百姓征战。所以以百姓的角度来讲，其实大卫又观察到，所以扫罗真的是为百姓征战。所以在这一首的哀歌里面，他第一句就要跟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这是以色列的尊荣者。所以这就是大卫他能够分辨是非的之一了。他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就说可恶啊，这个人平常欺负我，所以写个哀歌那个修理他一下，没有，他是教育的意义，是教导大家要尊敬这个人。好，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的20节，所以才说你尊荣者，然后在山上被杀，所以这是全以色列百姓所尊重的君王，但是在这一场的征战当中战败了，所以在山上被杀了，因为他在基利波山被那弓箭手追上，然后射到让他受重伤了，他最后他离世了。那在撒母耳记上是说扫罗是自杀，但是在撒母耳记下这个报献上也说是我杀的。那不管怎么样，他离世是事实，他已经是身亡了，所以大卫就是针对这是以色列的尊荣者，但是呢他被杀了。好，再来下面那句话说大英雄何进死亡，就说大英雄，以前我最近我们常讲你不管什么戏剧主角通常都是从头活到尾的，有主角的光环不会死，那但毕竟这是戏剧的编剧的情节，但是呢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你遇到征战事情你有可能你是英雄，但你要面对死亡的事实，因为征战我们说这个武器不长眼的啦，看到你不是跟我同阵营我就要消灭你。那当然在文学上面也是一样，这你的尊荣者跟大英雄其实是讲同一个，比如说同样的人他有两种的这个赞美的称呼是以色列尊荣者，你是以色列的大英雄，但是都一样，什么？一个在山上被杀 何进死亡？说为什么会死掉？因为有时候人讲说，你君王有时候是站在最后面在指挥的，那前面的第一线的战士，这个带兵的将军有可能要冲第一线，君王通常不会冲在第一线，可是连君王都要被杀的话，可见这一场的征战真的是惨烈然后失败，所以连这个身旁的护卫的兵都无法保护国王了，所以这是很惨烈的征战，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可惜啊，好惋惜，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出大卫没有恨，就是那一份的惋惜，那一份的思念，就是可惜的，可惜的这个人，然后怀念这个人，那这就是大卫的，可以看出大卫的态度，也可以让所有的犹大人都知道，虽然这个我们扫罗跟大卫是不同支派的，可是都是属神的子民，是以色列。虽然十八节是说教导犹大人，可是十九节是说什么？以色列啊，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要一起来纪念，要来这个为神来感到这个人离开的可惜的，所以大卫也可以彰显出他珍惜的是这一份的人才，珍惜的是这一份的感情。那我们今天我们遇到了我们的亲人我们认识的人好友离世了，那么我们会纪念他，但不是因为那个看到这个东西在这个人就在了，是觉得这个人离开了可能这个他的影响变弱了，好可惜啊，如果这个人能够再多活几年的话那可能对大家的帮助又更大所以这是神赐给人的影响力这是 很奇妙的就是我们的用的言语行为我们可以去影响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个是人才有，因为人还有言语的表达甚至还有文字的记录，可以将我们的思想将我们的经验记录下来，可以影响很久很久。你看其他的动物没有，动物没有语言它就是信号而已，一般科学来讲动物就有信号，那人类有语言然后而且有文字，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影响力传达的很宽广，那所以每个人都很都值得我们去珍惜，所以有句话说了，天生我才必有用，放对位置就天才，放错位置这个人就会被人家嫌弃，就是我们讲的蠢才。其实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特别的安排，所以说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人可能在某个工作做得不好，就认为他这个人是永远没有这个作用啊，没有存在的价值啊，绝对不是，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价值那只是说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有世人的眼光有这个智慧去分辨去安排每一个人是适合在哪里发挥他的长项所以绝对没有无用之人只是我们没有了解这个人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从圣经道理给我们讲都是要每个人都是从神来的，就算这个人是瞎眼，这个人是瘸腿的我们都不能因为他的身体的残缺去歧视他去欺负他，而是什么？而是要保护他扶持他，就像以赛亚书记载，神要差遣那个来的仆人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是寂落的人然后能够不是落井下石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神的讯息，以及在这里大卫的表达的讯息，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大卫这种宽广的心胸，不管你对我怎么样，但是我对于你你是神的人，你是我们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君王，你是我的岳父理所当然我必须要尊重你这个人所以尊重每个人就是尊重创造他的神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讯息所以不要去欺负任何的人，因为耶稣有讲过说那个曾经有讲说 你要去坐在小子的身上，就等于坐在我的身上嘛。然后说他的使者常常见我父的面，所以这样说起来，我们如果去欺负一个人，可能他的使者就是告状了啊，说这个某某人这个不守道理，爱欺负人，这样不行。那这是给我们的道理的提醒。好，所以大卫看扫罗就是尊荣者，是大英雄，是一个崇高的称呼。然后那所以英雄为什么会死呢？神说只能留一个问号为什么会死，但是呢这是事实。那当然对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说好可惜哦，他是君王哎，可是国王的离世没有国王的葬礼，然后一般如果国王离世的话是国葬是要这个要用很多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来办这场国王的丧礼，可是没有啦，等于是有点草草就埋葬了所以大卫也是觉得好可惜呀 这个国王的死并没有这个带来让大家能够为他办一个这个葬礼，因为但是因为国王却是草草的埋葬，也是觉得惋惜可惜的地方。好，那再来我们继续来看二十节大卫在这里表达是说，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好，那一样这也是我们用文学的笔法来讲，他这里说加特跟雅什基伦都是非利士人的五个城的其中两个来做代表，其实在这里要表达说不要让整个非利士地的人都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有时候在文学的笔法就用几个代表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其实他不是只有说这两个城而已，还有包含所有的非利士人，所以这等于是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名称而已那所以这个不要在加特报告还有在街上传扬，所以其实一样的意思啦你进这个城里面一直在街上传扬报告跟传扬其实就是同义副词啦不一样的好，那这意思其实他说起来就是一句话，就不要在非利士地，这个消息传到非利士地就是这样好，那再来等于说要表达就是家丑不外扬啦，这是我们的坏消息，可是对于非利士人来讲说这是好消息的，敌对的国王被杀了，就是要这个办庆功宴要欢乐所以不要让他们知道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所以不要传扬出去。再来后面说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所以非利士的女子跟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只讲同一个啦，就是非利士人的女人那当然也包含所有的非利士人，因为他们是未受割礼之人，没有跟神立约的民族，所以他们不是神的选民所以在这里要表达就是不要让非利士人知道知道之后呢他们就会欢喜快乐啦这个办庆功宴所以或是夸口说就是我们的神厉害啦那神是大滚啦巴利啦亚斯他路啦说我们的神是最强的那以色列人会打败，是以色列人的神太弱了被我们打败了所以他们会高兴那大卫也知道非利士人的观念，所以说哇，在哀歌上面说这个消息不要传到非利士地去，不要让他们知道要守住这个秘密那当然这是个人的心得啦，其实非利士人来在战场要清理战场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国王的衣服一定跟其他的士兵衣服不一样嘛将军的衣服这个王子的衣服服装多少会有不一样，所以看到说哎呀这就是国王就当然消息马上就会传所以这只是大卫这方他单方面的在哀歌上面要表达的是说这是坏消息不要传出去那等于说是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事情算是坏消息，所以不要宣扬我们好好的 怀念啊，哀悼啊。那当然这个是大卫的表达哈，那也告也让我们可以去思想哈，那这个因为哈，他是避免仇敌啊欢乐，所以不要放在下。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啊，但有些人观念说，哎呀，家丑不可外扬啊，所以不要去讲坏啊，这个啊，但是要把家里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传出去啊。那当然也有人说，哎，我们就是要忠实的啊传达啊这个听到的消息啊。在这个时代啊，真的是各说各话了。那我们要站在我们的情感上面，其实是要保护啊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啊。所以其实啊，有些事情啊，不需要啊，不相干的人其实不用让他知道。好，那尤其是跟我们有作对的啊，有敌对的话啊，当然能够越保住更多的秘密是最好啊，避免啊我们被找空隙啊来这个伤害我们。好，那这是我们要自我保护，所以这个是神赐给我们啊，每个人都有那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啊。所以尤其是我们说啊，有人说哈，哎呦，这个人哦，这比较爱面子啦，啊，那说起来，爱面子这个的感受，其实也是神给我们要保护自己呀，啊。如果我自己都被伤害到，我已经丧失志气的话，其实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啊，就丧失志气啊，被一些事情被知道了，然后被人家攻击了，讲的一无是处。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生也只有这件事情失误做得不好。不代表我人生所有事情都是失败的，不是啊，这件事情做不好，其他事情可能是做得很棒，品质优，就这件事情真的是失误了啊。那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常会说先去看一下优点吧，啊，不要一个缺点就说啊不好啦，只是人跳岗了啊。其实不需要这样啊，就就事论事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做不好啊，要责备你啊，要指教你，可是你下一件事情做得很棒。该给的鼓励，该给的肯定，也不要少。不要说因为这件做得不好，连他做的好的事情一概抹掉。其实，这样也不是很中肯哦。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这是从这个二十节里面来做的心得的分享。好，请继续看第三段二十一节。好，他这里讲的说，扫罗哈，二十一节说哈，基利坡山呐，哈，在讲到扫罗离世的这个地点啊，说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的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啊，所以他是指这个地点哈，啊，有点是在咒诅说哈，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大英雄死在这里哈，啊，所以这里算是不吉利的地方哈，啊，应该是啊，应该是这个山要给人带来恩典福气哈，怎么这个山竟然是让我们的英雄？啊，我们的尊荣者死了啊，所以才会啊那个心得说，愿你这里没有雨露，无啊你的田地无土产可种供物啊。为什么呢？哈，后面的原因是说，因为英雄的盾牌，英雄就指的扫罗啊，还有约拿单了哈。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啊，所以英雄的盾牌跟后面的扫罗盾牌同样的。都指同一个人的同一个东西了啊，所以这是文学上就是同一副词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描写到，他说啊，仿佛未曾抹油了。如果常常使用的兵器或是一些用具哦，这是要保养它，也是要上油，好，因为都是有一些是用皮革做的啊，有一些是用什么不同的材质，那你为了如果说你常常不去保养它的话，有时候就会风化掉了啊。所以有些要好像有时候我们穿那个皮衣啊，过一阵子要上油叫保养用的，那这里说盾牌好像没有抹油被丢在那边，意思说就是没有用处了，没有在使用的东西就没有在保养它，就好像我们这个金属用品不用没有只用的话那就会生锈就不能用了一样，感觉好像没有用。所以等于说综合来讲，在二十一节在这里是说这个地方是没有生命啊，因为说你这里地方没有雨露，田地没有土产，等于说是没有生命啊。我们常常我们在这个摩西的律啊，在神的律法书有写说，哎，要赏什么牛奶与蜜之地啊？为什么叫牛奶与蜜？奶从哪里来？ 从牛从羊来的，牛羊要靠有草，所以天若不下雨，没有生长植物，就牛羊就没有食物可吃，就没有奶可供人来食用。蜜就是蜂蜜啦，一样啊，蜜从哪里来？从蜜蜂来，蜜蜂要有花，所以一样，土地若没有雨的话，天不下雨，土地不湿润，不长花，哪来的蜜蜂采花蜜回去，到它的巢里面酿这个蜂蜜，那变成人拿来这个食用。所以在这地方能够有牛奶与蜜之的，表示说这地方按时候下雨，该下雨的时候要下雨，然后呢土地湿润然后这个树木啦、花草啊丰盛，就吸引动物来，有草吃，有花蜜可以去采，所以间接的应该间接的帮助人有多样的食物，有肉可以吃，有奶可以喝，有植物果子可以吃这就是神所赐的这个美好之地就是丰盛在这里有很复杂的生物链，但是呢也让人得到益处。好，所以但是呢这里说没有下雨，没有土产，没有下雨绝对就没有土产，这是必然的现象那等于说在这里就变成死亡之地也因为什么？也因为我们的大英雄在这里死掉了，所以这是大卫的心得，他不是真的咒诅说愿基利坡山的话你就不要下雨了那个是他个人的心得，因为他的理由说因为我们的大英雄在这里死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好像没有生命一样，好像就像天不下雨就没有生长五谷菜蔬没有果子那这个就是大卫的一个心得的表达，说在这里我们的生命不在了就没有益处了，然后没有办法帮助人，没有办法使人得着益处，没有这个影响力所以大卫在这里要表达的是这里是死人之地，没有生命，废弃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感受。那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还活着的时候，跟亲爱的人要讲亲爱的话赶快去讲要赠送亲爱的人东西的话赶快送不然有时候你准备好了你一直迟迟不送，或是你准备好的话想要去表白你没有讲但是后来突然遇到了忽然来的生命的结束了，来不及了，想讲也没机会了那去参加丧礼了你在看故人最后面在旁边跟他讲话，按照我的信仰告诉我们根本听不到，只有讲的人自己讲的人安慰自己，然后遗族呢也得到安慰说这个人这样子跟我离世的家人讲一些话看得出他的恳切，看得出他对他的感情，但是呢对当事人来讲离世了不在那边根本听不到那当然有人说那我们就求主耶稣转达了那只能说我们的心愿是这样，但是呢最实际是什么呢？还活着的时候赶快说赶快去做这才是我们要把握的，不要等到人死了离开了这就成了没有生命的地方对一个没有生命的你要表达什么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接收得到所以活着才有益处，活着才有希望我们来读一段智慧的话语告诉我们，请读这个传道书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好，我们来读第四节，我们读到四节到六节旧约802页，好，我们一起读经，九章第四节，预备，请，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阿们。所以这一段的走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活着才有希望，活着才是实在，人离世了就跟这个世界断绝了，你的爱恨情仇就到此为止 离世人就走了，离开这世上的，那么他对这个世上有爱有恨呢，跟他无关的，离世人。那所以这是信仰告诉我们的。那所以在新约的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段话说，那么这个丈夫离世了，这个妻子是可以再嫁，但是要嫁主内的人。他表达什么呢？因为离世之后呢，我们的另外一半离世了，是就像圣经写的，已经跟这世界切断关系了。这个你的爱，这个跟你的另外一半的那份的爱情，就在世上才有，离世之后就切断了，离开了，就到神那边了。所以有的人就会说，哎呀，那个有时候会去这个道德上的评论说，他的太太才离世不到一年这个弟兄又给人家结婚了怎么这样呢？有时候我偶尔会听到这样的评论，但是老实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弟兄做的是完全没有违背真理，因为只要离世断气的当下，他就是自由之身的，因为已经回到神那边了。有一次法利这个撒都该人来问耶稣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妇人，活着的时候结了七次婚，因为都是同一个家里的兄弟起先嫁给大哥，大哥还没有跟大哥生小孩就离世了所以按照律法的规矩，二哥要去承接然后若有生孩子的话，孩子要归大哥的名下，这是律法的规定。然后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妇人呢就是他不是同时嫁给七个人，是一直离世了之后再改嫁，离世了再嫁，所以他这一辈子结了七次婚就拷问主耶稣啦，就说那当复活的时候大家都复活啦，那哪一个是这个妇人的丈夫？主耶稣说都不是当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灵界的奥秘，我们离世之后是到了神的环境，在灵的环境里面，没有不需要婚姻，没有婚姻的。所以你复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这个妇人的先生，因为到此为止，这活的时候有婚姻关系，离世就到断了那有机会如果在讲到哥林多前书这段的时候我再跟各位再深入的分享所以在传道书九章这一段就说，活着要珍惜你的感情，珍惜你的爱，珍惜跟你相处的每一个人。当离世之后呢，来不及了走了就走了，爱恨情仇到此为止所以这就是讲到活着才有意义，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更强，狮子很强，可是死掉的狮子不会吓人他不会去咬狗因为他死了不会动了他只是狮子的形状，但是他没有生命狗的力量跟狮子弱很多，但是它活着，它可以跑来跑去，它在这世界上还有它的影响力，它可以去去看到人吠个几声还可以吓到人，它有它的作用，因为它活着，所以才说活着才是实在，活着才有意义。趁着大家我们的亲人还活着的时候，好好珍惜时间，珍惜光阴陪伴我们的亲爱的人一起度过人生的每一天，这才是我们要去把握的。好，请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我们后面还有两段22节23节是讲到这个大卫的颂赞颂赞什么呢？22节23节是说约拿单的弓箭还有这个扫罗的刀剑等于说因为他们都是勇士，所以手中会拿着勇士所用的兵器，约拿单的弓，扫罗的刀在征战上面都是助他们得胜的工具那所以但是呢，因为但是工具不会主动去发挥作用，一定要人去操作，所以说人这工具没有作用的话，表示说使用它的人没有能力了没有能力使用武器了，所以就失去它的存在的价值了所以这个就是大卫要表达的虽然说在扫罗跟约拿单活着的时候呢这个射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没有射到敌人不收，就不会停止射箭，然后这个刀出鞘没有见血的话不收鞘。这是以前我看那个小时候我看那个武侠片，有些大侠他会有这样的坚持，不轻易拔刀，拔刀出来一定要这个把对方给消灭了。好，那大卫要表达就是说，其实就是勇士跟兵器，你要活着才能发挥兵器的功效。好，所以大卫在看起来在送战他们的武器，其实他的深刻意思说还是人，重点还是人啊。好，后面二三节就说扫罗跟约拿丹其实活着的时候他的父子的情感很好，然后好到什么连离世爸爸跟儿子都在同一个地点离世，这个是大卫的观察者，等于说用这样的情况去表达说活着的时候相悦相爱，死也不分离，那感觉好像在讲那个爱情 的那个表现一样。那其实讲他父子之间的感情，他在描写这个。虽然在撒母耳记上有讲到说有时候扫罗就很气这个约拿单说你一直在为大卫讲话，你一直在为大卫怎么样，因为你跟大卫站在一起啊，你跟大卫这个立约的时候你都没有人跟我讲，我是最后一个知道，多有责备呢，可是毕竟你还是我的儿子，所以父子关系其实还是很亲密的，不会说我讨厌你那我要打仗 你到后面 去这个待着好了，没有，一样大家一起出来，所以等于说这个是他们之间的情感。那大卫也观察了，所以大卫在这里来表达说他们的父子的感情是多么亲密的，所以要让以色列人众人知道说在王的家庭里面是这么和睦，是这么相亲相爱，这因为这是教育的意义，所以要表达这个。那确实其实扫罗没有对约拿单不好，他只是责备他一直帮助大卫这件事而已，其他的其实没有圣经没有记载其他的会伤害约拿单什么，所以他们的感情是好的。所以大卫把这里这个事情彰显出来，让所有的百姓知道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家庭要和睦他们的父在王的等于说第一家庭的家人感情这么好，那我们每一个百姓也要效法这是榜样国王的家庭就这样，那我们也要一样那这个就是一个颂赞那所以我们也是我常常看我们要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个榜样给我们的孩子看我们要孝敬父母，孩子都在看嘛，尊敬父母然后夫妻之间我们要和睦，孩子也在看以后他们结婚了自己承担一个婚姻的家庭，会想起过去的家庭观念对呀孝敬父母我看我爸妈都在做啦，所以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他不会觉得是压力就觉得他就会甘心乐意去做那夫妻之间经营婚姻感情很好，看久了也就觉得说这是应该的，反正就是要这样维持这婚姻的和睦，婚姻的这个要跟婚姻以外的人要保持这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好，再来请看24-27节在第五段要讲的是教导百姓要懂得悲哀要情感表达，该哭的时候要哭了好，请看24节他说以色列的女子当为扫罗哭嚎那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教导百姓去哭，要记住扫罗，如果没有扫罗你就没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那你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表示什么呢就是物产丰隆物产丰盛，所以我们你就你的生活的品质就会提升，你就会可以穿漂亮衣服。如果说这个国家常常会有外敌入侵了，入侵的话东西自然都被抢光了，大家苦哈哈的，你会有漂亮衣服穿吗？没有。会有好的装饰吗？也不可能啊，这都是非生活必需品。那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都有这些漂亮衣服的话，其实表示说国家安定。虽然圣经常会看说非利士人来犯境了，可是呢当扫罗做王的时候还真的 虽然圣经有记载几次非利士人来犯境，可是扫罗都一马当先带兵出去就把非利士人赶走了。所以说起来跟四世时代比起来，在四世时代还会有外族来入侵抢河场抢劫或是饥荒，在南部饥荒北部 都抢劫，所以国家都是百姓都是 很穷啊，东西被抢光了，但是呢到这个国王的时代扫罗当王没有了带兵去保护这个国家，所以百姓的东西保住了，不会被非利士人抢走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累积财富那在非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当中以色列女子都可以得到这些装饰，表示说什么真的是过得也说物质充裕了。所以大卫在这里想说要纪念扫罗，如果没有扫罗的话大家都没有这么好日子过来，没有办法大家这个都可以这个手头这个钱那么多了财产保住了这个田里生产的也保住了没有说种了辛苦的很辛苦种了结果呢都被外人抢走了就没有，就要懂得感恩感谢所以每个人多少都对我们有一些益处，所以不要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有时候会去看说这个扫罗都对大卫不好，我只能说他只对大卫不好，对其他人真的很好，所以大卫他也是很客观说就是说大家还是要纪念扫罗的好其实他只有对大卫不好而已所以我们要有要去学习不要一个人对我们不好就认为这个对所有人都不好，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情感蒙蔽的那可以从大卫的表现可以提醒我们其实人没有那么糟而且要懂得去观察其实这个人的对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互动怎么样，还有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互动怎么样，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要诚实表达说真的扫罗对你们真好，要好好的纪念他对我是不好了所以但是呢对于因为基于哀歌是要公开给大家做教育用的话，所以大卫还是要站在百姓的角度去写这个纪念的哀歌所以说要感谢要纪念扫罗对我们的付出对我们的帮助那跟我们的信仰一样我们说一切荣耀归于神，凡事感谢神那当然有时候是人帮助我们会感谢这个人，但我们在信仰角度也会感谢神安排了这个人来这个让我得到益处，让我这个度过人生的难关。虽然扫罗在世上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那是跟神关系是断的是没错，可是他还是有尽他君王的本分在为百姓征战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有他这个该称赞的价值但对于神的命令他没有完全遵守，这是我们要警惕自己但没有说这个人就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不要说这个没有用这个跟神关系不好就跟人关系不好，未必有他跟神关系不好但是他对百姓是很好所以要公正的去表达我们每个观察那当然后面有讲到跟约拿单的关系一样，就这个英雄这个约拿单也是英雄那但是他后面说到我为你悲伤他讲到我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所以就要记住他们不是男同性恋那种爱情那是他的感情的描写，说我们的关系好到比夫妻关系好，那感受而已，不是不代表说他们有同性性行为不要想说就把它推到那个角度没有，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早就被神认定有罪，可是圣经没有说大卫之错，所以可见那是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感情，他惜财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弟兄喜欢自己的车子买新车不管是四轮的两轮的出去一趟回来就要洗车打蜡那我们就说这个有的做太太会很生气说这个养一部车好像养另外一个太太一样还帮他洗澡你都没有帮我洗澡你就帮你的车洗澡所以就会觉得嫉妒 那当然是心情的表达。那从这个表现可以看出，不是真的是爱上这台车，是因为珍惜啊，我喜欢这台车，所以好好哦，这个爱护它，好、哦、去打蜡，去上油，好、哦。那在对于这个来讲，哎，大卫跟约拿单关系说，这真是我的好朋友，真的是英雄，是真的值得啊、交往的人才。所以一个是一个惜才的观念，哦、因为。这个是与我有益的了，所以他等于说对于他的最好的朋友来献上思念，啊，来表达他的情感，哦，所以我们不要啊，不要孤单一个人。神设计我们人就是要住在团体里面，在婚姻的环境里面，在团体的环境里面，而且我们要过着彼此互助，这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所讲的，啊，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要表达。从创世以来，人就是要过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相的鼓励、安慰、陪伴、影响，就是就像大卫在这里描写的，哦，这些人生前，哦，跟我的互动，哦，跟这个全国的百姓的互动怎么样，哦，都有他的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要纪念他，要感谢，哦，所以在这个大卫所做的哀歌是一个感谢的歌，哦，没有仇恨，而且是一个颂赞，哦，颂赞，比方像颂赞这个人，其实内心也感谢神安排我们生命中的，因为安排这么多人走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哦，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精彩，哦，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哦，那当然有时候会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啦，或是，不和睦，哦，当下会很辛苦，可是有时候人到，后来再回来想以前的话，其实都是笑话，就觉得啊，以前啊，我遇到那个啊，那个谁对我不好啦，啊，可是又时间久了回头讲，就变成轻描淡写的，这是我们的心得感想，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下会很辛苦，可是拉长时间来看，我们的人际关系其实还是会讲到和睦，会看人的优点，啊，会纪念啊人与人之间啊这个彼此互助的这个情感，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好好珍惜。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道理给我们就是与神更加的亲近，与人要更加的亲爱。好，那这是以上啊所做的啊，这大卫做哀歌的啊的心得感想啊。那我们就道理分享到这里。那我们最后来唱诗204首。基督徒因信有盼望，是荣耀活泼坚强，因主已从死里复活，使我同生复亮，等候末日生何苏改变有荣光，靠主大能力灭死亡，将主荣体进天堂，基督徒因信有盼望，不只在今生献唱，在世为客旅，愿不长，穷痛苦乐本无常，最大盼望的主宰来，迎接我们回天下，基业春天生不朽花，我必享受富家，基督徒因信有盼望，今天心地深所传，在世主堕落苦叹息， 悠悠兵患郁郁在皇，满心盼望见我恩主，擦去我眼泪汪汪。主的应许心是不变，我所愿望必得偿。